子同时的。但是他有很多的见解，孟子都认为错误的。所以在《告子篇》里面有好几段都是孟子把这个告子的不正确的见解来加以，好像这个第一章，告子曰：“信有其流也，义有杯前也。”这个杯字跟我们喝水的这个茶杯的杯子相通。以人性为仁义，有以其流为杯前。告子他说啊，人的本性，这个性就是与生俱来的。人的本性呢，就好像是那个很柔软的那个杞柳一样，那个柳树啊，它那个枝条很软的，可以弯弯曲曲的，可以把它弯曲起来做成一些的器皿。那么仁义呢，就好像是杯钱，好像用木头啊弯曲起来做成的这个杯子盘子那样，这个钱就是那个盘子，茶杯或者装菜的盘子。那如果说以人的本性来施行这个仁义的话呢，就好像是拿那个杞柳做这个杯子盘子一样。那告子的这个意思啊，他就是认为杯子盘子本来是应该用木头做的，你拿那个柔软的杞柳去做根本就不适用，不适当。那就表示这个人的本性呢，拿来去实行仁义的话也就不合适。因为告子他不承认这个仁义是与生俱来的，以为这个仁义是后天去学习的，不是在我们的本性之中的。所以他拿这个比喻，拿这个杞柳来比喻本性，而拿这个仁义比作杯泉，这两样东西就不相称。那孟子就反驳他，他说你能够顺着这个杞柳这种柔软的本性来做这个杯子盘子呢，还是要把这个杞柳残害了，把它灼伤了之后，或者是经过了一番用刀子卸了以后再把它做成了杯盘呢？因为你要做成杯盘的话，这个杞柳可能是长的、短的、大的、小的，你要经过一番的修饰，要经过拿刀或者是拿什么东西把它接下来削短，那么是不是要经过这一番的手续你才把它做成杯盘呢？如果你要把这个杞柳灼伤了之后卸了之后做成了这些杯子盘子，那你是不是等于说也要把人的本性把它捉上了之后才去施行仁义呢？人性本来是善的，你现在偏要把它跟这个仁义分开，以为要这个人的本性呢经过了一番修饰之后，经过了一番的人工把它凿上了之后才实行仁义，那这个话就说不通，这个道理就说不通。所以他就是反驳告子的这样的一种不正当的说法。孟子曰：“此能胜杞柳之性而以为杯泉乎？”这个杞柳之性就是胜到他的本性，杞柳的本性是很柔软的。像枪贼杞柳而后以为杯泉也，你还是要把这个杞柳枪贼了之后把它用刀子卸了之后再成为杯泉呢？如将枪贼杞柳而以为杯泉，则亦将枪贼人以为仁义于，是不是把人性也枪贼了，也把它经过了一番刀卸了之后要他去行仁义呢？率天下之 之人而获仁义者，彼此之言矣。那么率领了天下的人去伤害到仁义的，那就是你这种言论了。那这个子就是指的告子，说这个告子的这种言论等于就是率领了天下的人去伤害仁义。那照他这样的说法，大家都不去实行仁义了，以为这个仁义是伤害到人性的，以为它不是人性的人的本性的，那大家谁还愿意去行这个仁义呢？所以等于就率领了天下之人来伤害了仁义。这就是由于告子他这番不正确的言论。那么下面告子又说，性由端血也，这个人的本性呢就好像是那个流水一样，这个端水就是不断的流的那个很急的，流的很急的那个水。绝住东方则东流，绝住西方则西流。那假如你引导它向东，这个绝字就是把某一方把它挖了一个坑一个沟，那这水就会顺着那边流过去了。你往东边挖它就向东边流，你往西边挖它就向西边流。那么他拿这个人性从这个水呀、啊、向东向西流啊来做一个比喻，那就比喻啊，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人的本性没有什么善不善之分。那孟子他是主张性善的，可是告子认为没有什么善不善，就好像那个水呀、啊、没有东西之分，你是向哪一边挖那块水就向哪边流。那么人的本性那就看你这个后天怎么样来教导他，他就是成为圣贤或者是成为禽兽，他的本性并没有善不善之分，那这就看我们的人为了。那孟子就说，水性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那么水呀、啊、它固然是没有东西之分，可是难道没有上下之分吗？无分于上下乎？水是不是可以由下往上流呢？那个水的本性是往下流的，你能够说水它会往上面流吗？虽然东西不分，但是它要分上下。那么人性呢，人性之善也，人的本性是善的，就好像那个水呀、啊、之就下往下面流一样，这是一种自然之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人没有不善的，这是孟子的主张。人之初性本善，这是他的主张，就等于那个水呀、啊、没有不往下流一样。所以人无有不善，水也无有不下。金浮水，那么现在要拿水来做一个例子，金浮水现在我们讲到这个水，博而悦之，这个博者就是说你用手去拨击它，好像你用手去打这个水，你打它的时候可使过赏，那么那个水会激起来，甚至于会超过你的额头，这个赏就是额头，好像你拿起一个拳头，你用你的一个拳头去打那个水，在那个水面上打一下，那个水就会飙上来，甚至于飙过你的额头。嗯，其而行之，那么如果在山上的水在它的下游受到了阻碍，也许这个水可使在山可以到冲到山上去，因为那个水是往下流啊，往下面流的时候，你下面遇到了阻碍，或者被石头围住了，或者被泥土挡住了，那个水也可以冲到山上去。那么这样子，是其水之性灾，是不是水的本性呢？不是， 他只不过是遇到了外地，而改变了他的方向而已。等于那个人的本性是善的，但是由于后天环境的使然、教育的使然，等于那个水呀、被那个你那个拳头打了一下，被石头打了一下，它往上。但是水往上不是水的本性，人学坏了、变坏了，也不是人的本性。其事则然也，它不是水的本性如此、啊、这只不过是当时外在的力量使它这样。这个事者是突发的情势，突发的情势使它如此。人之可使为不善，那么一个人使他变成了不善的一个坏人，那么其性亦由是也。那个人的本性本来是好的，但是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不善的呢？就跟那个水一样，这是其事则然。那他的情形也就像这样了，其性亦由是也，人性也是如此。那我们就不能够认为人性变恶了、变坏了，就把它当作是人的本性。水它偶然也会往上，但是这个往上是突发的情势改变，并不是它的本性。那这就是孟子性善的一个理论根据。告子曰：施舍信也，人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这又是告子的一种错误的论调。他认为人他的本性就是喜欢吃好的东西，好看这个好看的颜色，这个四色是人的本性。但是告子他又说，这个人他有仁爱的心，那么这种仁爱的心是从我们的身体里面发出来的，从我们的本性里面发出来的，这是在内，人类也不是从外面来的。可是义呢，这些事物的义理呀、那是从外面来的，不是从我们内心里头发出的。他这种说法把这个人与义呀、分开了，一个是天性，一个是从外面来的，是人为的。所以他认为人是内，义是外。孟子曰：何以为人内义外也？你为什么要说人是从里面发出，而义是从外面来的呢？那告子他就打一个比喻，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有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他说好像一个人，由于他的年纪比我长，他比我大，那我才尊敬他是长辈，他是长者，那是由于他实际的年龄比我大，并不是说我的内心里头先要尊他为长，不是在我心里头先把他当长辈看待，然后我再尊敬他，而是实实在在他是比我大，但我这样子才尊敬他。那这个就是所谓是在外了，是在那个对方的本身，不是由我的内心里头先要认为怎样，就是把他当长者我才尊敬他。这就好比某一样东西、它的颜色是白的，那我就说这个东西是白的，那么我认为这样东西是白的，我说它是白的，那么也是依照它表面的颜色来说的， 也不是说我心里面先有的这个认定，我先认为它是白的。那不管是其他的颜色，我也说它是白的，那这就不对。那这个白的是讲那些东西的本身，它是白的，那我就说这个东西是白的了。也不是在我的内心里头现在设定一个颜色，所以我说这个意啊是从外面来的，不是先在我心里面设定的。那么他拿这个道理啊来说明意外也，非的也。也，那么孟子说，意于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是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于。且谓长者异乎？长之者异乎？那孟子他就反驳他：这个长同白不同，这个异的是不同。我们说那匹马是白，白马。那么这个白马的白是不是同白人的白没有两样呢？它都是白颜色。那么但是不知道这个尊重年长的这个从那个你说那匹马它的年纪很老了，年长的马从一个年纪很大的人，你能够把他们混为一谈吗？你要尊重这个年老的马，或者是尊重一个年老的人，是不是没有两样呢？不是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于。这个长字都要读长字。白马之白同白人之白没有分别吗？那么马的年长跟人的年长没有分别吗？且问长者异乎？长之者异乎？那我就请问你，到底是应该说年长的人是异呢，还是尊敬他为长的人才是异呢？告子曰：对于自己的弟弟，那我就知道爱他，无弟则爱之，情人之弟则不爱也。这个不相干的人，所谓情人者是别的国家的人，那么别的国家的人的弟弟，那我就不会爱他了，因为我不认识他。可是这就完全就是在我的内心里头以这个在我内心的喜爱为主，是以我为悦者也，是以我本来的内心的喜悦为主。我自己的弟弟当然我爱，别人的弟弟我不爱，这是以我的内心为主。故谓之内，这个就所谓人是在内。那么尊敬一个楚国人的长辈，也尊敬自己的长辈，那么这个就是以对方的年长为主而尊敬他。这个不是在我内心里头先认定要尊敬某一个人，只是他那个人的年龄比我大，那我尊敬他。那这个就是所谓外了，长楚人之长，一长吾之长。这个长字是尊敬，尊敬楚国人的长辈，也尊敬我的长辈。那么是以长为悦者也，那么是以那个人的年长来作为主体，那是从那个人的外在由他的年龄来决定的，是以外之也。所以我认为这是义啊，是在外。那我尊敬他，这是对的，这是合理的，所以义是在外。也是情人之志，无以异于是无志。好像一般人，这是孟子说了，孟子说了一般人喜欢吃秦国人所做的菜，这个志者就是烧肉啊，把这个肉啊烧好了吃，
煮熟的吃，这个叫做吃。
有些人喜欢吃秦国人他的烧的肉，那么也喜欢吃自己烧的肉。
吾以异于是无志，这个是的是喜欢嗜好。
那么对于喜欢吃的东西，
那都是一样，
那不管是人家烧的也好，我自己烧的也好，
那我喜欢吃，那是一样的。服务正义有然者也，
那么吃东西的这种嗜好跟那个对长辈的尊敬这个情形是相同的，你自己的长辈别人的长辈你同样的尊敬他，人家烧的东西自己烧的东西你同样的要喜欢吃它。然则嗜志亦有外于，那么喜欢吃这些烧的肉也是从外面来的吗？那完全是你的内心的感觉，你这个口体的感受，难道说这种感受也是从外面来的吗？那所以孟子他就反驳告知啊，这个人类意外呀、啊，这种学说不对。孟子认为人意都是在我们内心里头发出来的，而并不是从外在的对方的某一件既成事实造成的。孟季子问公都子曰：“何以为异类也？”曰：“秦无尽，故谓之类也。”这个孟季子可能就是孟仲子的弟弟。有一次这个孟季子啊，他问这个公都子说，为什么说这个义是在内呢？因为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义是在外，这种行为合于义理的行为是由外产生的，不是由我们的内心里头产生的，所以告子也如此说，义是在外。那么孟季子他也同样的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说这个义是在内呢？公都子说，行无尽，因为我的行为是从我的内心里面的尊敬发出来的，我尊敬某一个人，那么对他恭敬，这种恭敬之心还是由内产生，那么这种对他恭敬的行为还是从内心里产生，所以说这个义啊是在内，你没有恭敬的内心怎么会有恭敬的行为呢？怎么会有合于义理的行为呢？那可见的这个义还是在内。乡人长于伯兄一岁则随进，于是这个孟季子就问，假如有一个同乡的人，他的年纪比我这个好像啊要大一岁啊，长于伯兄，伯兄是大哥哥啊，比我的哥哥还要大一岁，则随进，那我应该要进谁？假如我的哥哥有好多岁了，那么另外有一个人比我的哥哥大一岁，那我要进谁呢？假如在喝酒的时候啊，同在一个桌上喝酒，那我要该进谁？也进兄。那公都子说，假如在平常的时候某一个人比你的哥哥大一岁，那你要恭敬的还是你的哥哥，因为你们有手足之亲，那个人跟你没有关系。坐这谁先，那么如果在同一个座上喝酒，那我要敬酒要先敬谁呢？我要帮他倒酒的话要先倒给谁？也先酌乡人。那公都子说，那如果要斟酒，那就要先斟给那个同乡的那个人，那你就不能够先斟给你哥哥了。
所近在此，所长在彼，果在外，非有内也。那么这个孟都子就，那个孟季子就讲啊，那像这样子的话，他心里面所恭敬的是他的哥哥，但是照情理来说，照外面的这种情形来看，他去尊敬的是那个同乡的人，那岂不是还是说明这个义是在外而不是在内吗？那我们敬酒当然先要敬客人，自己的人放在后面，可是孟季子认为假如是这样子的话，那就表示义还是在外不是在内。公都子不能答，那公都子到底呀、啊，他所了解的不多，他就回答不出来了。以告孟子，那就告诉孟子，就把孟季子的话对孟子说一遍。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将曰：敬叔父。啊，那孟子就打一个比喻，他说你去问那个人，问那个孟季子，平常他是要尊敬他的叔叔呢，还是尊敬弟弟？那他一定会说当然要尊敬叔叔，弟弟比我小，我不要尊敬他，当然我要尊敬叔叔。那如果再问他，弟为师则谁敬？假如弟弟啊，在这个祭祀的时候，他来做一个祭祀的主体，这个师字不是当师首，而是当这个祭祀的时候来代表一个神的位置，来主祭的祭祀的一个主体叫做师。在古代祭祀的时候，要祭祀某一个神或者祭祀祖先，要把某一个人拿来暂时代替他的形象，来作为祭祀的一个主体，这个主体叫做师。那么假如在祭祀的时候，这个弟弟做一个祭祀的主体，那应该要尊敬谁呢？那他一定就会说敬弟，那要尊敬弟弟，因为在这个场合之中，在这个仪式之中，这个弟弟最大了。那我们尊敬他，不是把他当弟弟看，而是把他当作弟弟代表祖先，代表一个神的位置，他是暂时性的，那我们要尊敬他。所以子曰：吾在其敬叔父也。那么你就问他，为什么他没有尊敬这个叔叔呢？为什么现在他要去尊敬弟弟呢？彼将曰：在位故也。那么那个孟季子一定会说在位，因为弟弟呀、啊，他是在于主祭的一个主要的位置上，他是在主祭者之位，所以要尊敬他。子曰：曰在位故也。那么你也可以说，这个子都是称在公都子，因为孟子叫公都子讲这些话，讲给孟季子听。假如你问他怎样，他怎样回答，那么你就怎样告诉他。那那个孟季子说，弟弟在居于师位的时候要尊敬他，那么你也可以说在位不也，因为乡人他是在客位，他做客人，他做客人当然我们站在主人的立场要尊敬客人，这也是他居于客位的关系。荣敬在兄，失序之敬在乡人。这个荣是平常，我们平常的时候所尊敬的是我的哥哥，可是暂时性的，这个失序是一会儿，暂时性的我们对那个人恭敬，对那个乡人恭敬，因为他是客人，离开了这个客人的场所，离开了我们主人的地位，那我平常所尊敬的就是我的哥哥，所以荣敬 平常恭敬的待哥哥，那么临时性的我们恭敬的待乡人。那么公都子把这个话就告诉了孟季子，季子闻之曰：敬叔父则敬，敬弟则敬，果在外非有内也。这个孟季子还是搞不懂，他还在那里强辩。那么他说对叔叔恭敬，因为应该要敬这个叔叔，那么应该尊敬弟弟的时候就要尊敬弟弟，那么弟弟为师的时候那要尊敬弟弟，那可见的这个尊敬还是因人而转移的。不管是临时性的也好，或者是长久性永久性的也好，那还是在外呀、这个内心里头并没有所主啊，也只是看外在的情形的变化而定呢。所以这个义啊还是在外，不是在内。那可见的孟季子他还没有搞通那么公都子这个时候啊他明白了。公都子曰：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然则饮食亦在外也。天气冷的时候我们要喝热汤喝开水，夏天里那我们要喝冷水喝冰水。那么如果照孟季子的说法，饮食是不是也在外呢？也要看天气的变化，我们是喝冷的喝热的呢？这个喝冷的是喝热的，是我们从内心里头的感觉感受，是我们肠胃的感受，还是在我们的体内呀？难道说我们吃东西这个东西好不好吃，那也是在外吗？还是由我的嘴巴吃出来，由我的舌头分辨出来，由我的肠胃消化下去，这个都是在内。所以这一段也就是孟子再加以说明，仁义都是由内而发，没有说是仁在内义在外，因为端正的行为还是从端正的内心发出来，没有说他的思想不正而行为会正的。思想就是行为的前导，那我们要先要正心才能够修身，这就是仁义都是由内而发的道理。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心则名好善，忧虑心则名好恶好报。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孝，以瞽叟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为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这比皆非愚。在孟子那个时候啊，关于这个性善的学说有很多的分别，关于这个人性的善恶有很多种的说法。有人说人性是善的，有人说人性是恶的，好像荀子他是说性恶，也有人说人性没有善恶之分，也有的人说性可以善可以不善，那么各种的说法不一样。那么现在公都子那他也就拿这个问题来跟这个孟子讨论。公都子他说，赵子他认为人性本来就没有善也没有不善，性无善无不善也，那也就是说人性没有善恶之分。 那么但是也有人说信可以变为善，也可以变为恶。所以文武心，那么周文王、周武王兴起来的时候，他施行仁政，那么人民也都跟到他为人，也就喜欢为善。那么到后来周幽王、周帝王兴起来了，他们施行暴政，那结果人民也就好暴，也就大家都讲这个残暴。那这就表示人性呢，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看哪一个率领做什么事，那一般人也就跟着做什么事。或曰，那么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有的人信善，有的人信恶，那么这个人性就等于说分成善恶两个单元。那么如果认为有信善有信不善呢，那就分成两样。所以以尧为君，尧是圣人，而当时居然出了一个大坏人相，这个相就是舜的弟弟。在我们前面讲过，这个相他处心积虑啊，都要想把舜来杀掉，他是这样的一个恶人。那这就表示信有善有不善，有的信善有的信不善。以瞽叟为父，那么瞽叟是一个很顽固的人，很固执的，那么像这样的一个父亲，而居然有舜那样好的儿子，有那样一个圣人的儿子。以纣为兄之子，那么好像商纣王这样的一个暴君，那么商纣王那样的一个暴虐的君王，那么他做的君王的时候，却有一个好的哥哥为子启，这个启是商纣王的哥哥，还有商纣王的叔叔比干，也是圣人。那为什么同样的一个家里的人，或者是一个父母所生，就有这个贤愚不孝的各种不同呢？是不是就是有信善有信不善的证明呢？今月信善，然这比皆非愚。现在孟子要强调人性本来是善的，那么他们这三种的说法难道都错的吗？然这比皆非愚，这个比就是指的上面这三种说法，告子说的，还有其他两种人说的。这种人性的善恶难道都说错了吗？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孟子说，只要顺到这个本性所做的事情，乃若其情，这个情就是本性，只要顺到本性去做，去发动的事情，就可以为善。因为本性是善的，由本性出发的这种事情都可以为善。但所谓善也，这就是我所说的人性本善的道理。孟子强调人性善，所以他就说了，凡是从本性出发的这些事情都是善事。若夫为不善，假如某些人他所做的不好的事情呢，那是由于后天有些私欲啊，把他的本性埋没了，掩蔽了，
遮盖了。